我们讲主导文，主导文是从第六章的第九节讲起的，但是我们要从前面一点来提这样一个背景啊。六章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在上下文里面都有几次讲到暗中，六章四节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。在六章十八节，进食也是不要让人看到，要你暗中的父看见，暗中的父在暗中查看，而且报答。就是这个暗中好像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进到内室。事实上，你不管在光天化日之下向神祷告，或者是在内室祷告，在任何一个地方祷告，神都在查看的。神在任何一个时候对我们来讲都是在暗中查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诗篇十八篇十一节，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。那么我们一般的印象，神住在哪里呢？神住在光明的天堂里，很明亮。这个有这样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，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。未曾看见应该是从来没人看过，不能看见是表示过去没有人看过，将来也没有人能看到。神住在人不能进的光中，那么他既住在光里面，又住在暗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这两个意思结果是相同的。神住在光明中，但是那光呢太亮了，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，除了一片光以外。神住在暗中太黑了，也什么都看不到。神在极大的光明中，神在极大的黑暗中，都是对的，就是都是指着我们有不能理解上帝的地方。上帝太丰富了，如果他不降贵于尊，把自己卑微的启示出来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认识他的。但就算他把自己启示出来，他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认识，没有办法明白的地方，可能永远都不能明白。这一点也稍稍说明一下，我们认识的上帝，从旧约开始一直到主再来，这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，他没有改变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印象说旧约的上帝比较凶，新约的上帝比较慈爱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同一位上帝，他的做法有些地方有一点差距，但是同样一位神，同样一位三一的真神，同样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，同样都是慈爱怜悯的，只是在人的不同的阶段他有一些不同的做法。所以神不管在新约在旧约，他都把自己的美善用他觉得好的方式启示出来一些。但是不管怎么启示，在神学上讲说，神有隐藏的部分，或者是看不清楚的部分，不能解释的部分，神也有叫人明白的部分。以至于有的时候像中世纪又讲叫 negative theology， 否定神学，就是你讲神，你不太能讲说他是什么，你只能讲他不是什么。那么因为它是什么，譬如说无所不在吧，你看无所不在这个词就不是说它每个地方都在，而是说它没有一个地方不在，就是用负面的方式来讲。因为有些东西要描述上帝实在很难用正面的来描述。神不管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他都有我们不能了解的地方。祷告 一方面来讲，是我们跟上帝很亲近，上帝把自己显得非常清楚的地方，因为祷告是我们在跟上帝讲话。我们即使是大有学问的成年人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也还是一个小孩子，还是一个 baby， 我们非常的渺小。上帝一定要用很简单容易明白的方式让我们能跟他沟通，所以祷告是很浅的，或者说祷告是大人小孩都可以进行的一种活动，就是讲话嘛，就是把心里的话讲出来。这一点我们也很遗憾，基督徒因为太远离上帝了，也太远离圣经了，也太远离祷告的生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把祷告当作好大的学问了，好像很难祷告。可是圣经里应该是很容易祷告，是孩子跟父亲讲话，祷告是很容易的事，祷告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事，祷告就把我们的话，心里的话讲出来。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祷告的确又是非常深奥的。祷告是你在跟上帝讲话，你怎么跟上帝讲话？你跟你的上司讲话都要花好多力气，跟上帝讲话可能也要花很多的力气，或者我们觉得是需要花很多力气。总之我们跟上帝的祷告是很亲切，但是又很遥远的。遥远，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就提出暗中，我刚刚说暗中的意思就是神有让我们不能了解的地方，不能解释的地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能了解，不能解释，看不懂，这也很好懂。各位，我们生活里都会问这个问题，我们是基督徒啊，都会问这个问题。神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这样带领我？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？想不明白，不能了解。这些是每个基督徒都会碰到的。神让人觉得莫名其妙，不懂为什么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天灾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人祸？为什么好人会死掉？为什么坏人那么猖獗？这一类的问题，约伯记有问，诗篇七十三篇有问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讲，他没有用黑暗，他用模糊不清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那个原文是如同猜谜。各位，在保罗那个时候，镜子是铜镜，你照镜子的时候是可以照反射出你，但是那个很不清楚，好像猜谜一样。保罗在那里讲的意思就是，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上帝的带领让我们觉得有点模糊不清。那不信主的人就不用说了，不信主的人根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毫无章法，这个世界完全不像是有智慧的上帝在管。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，你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上帝是真实的，他用他极大的智慧在管理这个世界。我看到很多的无神论都会说这个世界一点道理都没有，对不信主人来讲就没有上帝，一切的事情都是偶然状况发生的，没有上帝在那里管，如果上帝在那里管，管的实在是莫名其妙。那么我们是看不清楚的。诗篇七十三篇十六节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我跟上帝祷告什么？我向上帝求什么？那么所以我觉得耶稣讲说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就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父在隐秘之处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求，但是上帝的带领在祷告前、祷告中、祷告后都可能有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。 有的时候我们经验祷告，我相信你们一般听到的讲道和看到的书都是祷告，用世俗的话讲就是好灵哦，上帝听祷告等等。我听过太多这样见证，我自己也有太多这样的经历，圣经也讲的很多很多。但是同样你在圣经里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在你自己的经验里面，也常常有耶和华我向你呼求，你看着不理，要到几时呢？各位，神绝对是独一、全善、全能，我们在任何情形下都要完全信靠他、顺服他、敬畏他的。我相信这样，我觉得圣经教导是这样，我自己也希望能这样做到。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的一切美善并不妨碍他要让我们惊艳他好像是看不到，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些什么事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迟早每个人都跟圣经的，尤其诗篇里很多作者一样，就是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，我们祷告好像上帝没有垂听，于是我们就不想祷告了，甚至不想信了。可是在我们不想信的时候，做了最后一个祷告，哎，又发现很灵。在我们不信的时候，又发现，哎，惊艳到他的，我姑且用灵这个字，就是可能基督徒都会有这种感觉。哇，有的时候觉得神真是又真又活，我们真是爱死他了。如果你都没有这样经验，那很遗憾，我希望你能快点有。但是我们那个经验很强的时候，泪流满面以后，一定顺服跟随主，又会发生一些事叫我们不想跟随他了，我们会有这种麻烦事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圣经里的答案都很简单，要有信心。继续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神的话、神的灵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在其他我们行善的事上，还有进食的事上，耶稣都说你父在暗中查看。我的解释就是，上帝的作为我们不太能够一语道尽，有些事是费解的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，我们总是在还没有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相信、寻求、向他祷告。好，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讲主导文以及讲祷告之前需要提一下的事，就是我们是在跟我们的神祷告，我们是在跟他祈求，我们是在跟他赞美，我们是在跟他谈话。我们认识他，我们知道他的美好，但是也一定有我们觉得主你在哪里啊，乍隐乍现，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，有的时候带领得很好，有时候带领人叫我们很奇怪，但是我们继续祷告，我们更迫切的祷告，更多的祷告。耶稣在讲到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之前，先讲说你的父，你祷告对象是在暗中的，就是表示神有我们测不透的地方。另外呢，到第七节他又讲了一个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我们祷告不是就是一直在用重复的话吗？我们念主导文就是一直在重复啊。我看我们每年每个月每个礼拜很多教会祷告会几乎都是同样的，我们常常重复。事实上圣经里也有很多重复的话，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像外邦人，就是那些迷信的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？他完全可以说你们祷告不要用重复的话，他不必加一句 不可向外邦人。我想他特别讲不要向外邦人，就是这些外邦人是有自己的信仰的，这些外邦人不仅是不认识上帝，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信仰，他们不是纯粹的无神论者，他们是有他们的神明，而他们的神明，耶和华以外的任何神明，任何一个信仰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耶稣的重点不在话多话少，耶稣的重点甚至不在重复，耶稣的重点在于人不能用任何办法让上帝听你的祷告。上帝听祷告纯粹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不是因为祷告的人进食了三天三夜三十天三十夜，哦，孝感动天啊，都不吃东西，上帝终于哎呀可怜了，哎呦你求得这么可怜啊，好吧你不能够哭或者奉献很多钱或者是苦苦哀求使他听你的祷告，如同你不能做任何事使他看着顺眼你，让你成圣称义。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来动摇他的，来改变他的，改变他对我们好一点。我们得到一切的好处，包括祷告蒙垂听，通通是上帝的恩典。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。因为祷告的时候，很多圣经的祷告，我们祷告都是我们好像站在不能说是平等的地位，但站在一个可以讨论的地位，主你怎么样，或我有什么要求你，跟人间一样，我跟一个君王跟老板求，虽然我比他小很多，但是我好像大胆的就向他求了。不管是你祷告的时候奉献了很多钱，而且答应如果你成就这个事我会还愿，我会再给你三十只牛或者什么东西，我也常常听到了，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为了一些事情他许愿。我再说，虽然圣经有很多这样的讲法，我们好像可以用我们的行为，用我们的诚恳，用我们的种种办法让上帝喜悦我们一些，是有圣经很多这样的话，我们也这样教导，我们也这样学习，可是我们总是有一个认识，如果我能够做任何一件事一点点让上帝有一点喜欢我，那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，尤其我们这些罪人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意愿。所以在祷告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在赞美他或者向他祈求或者认罪悔改，不管是多么圣经里面像诗篇里面很多那种感动的祷告，卑微的祈求的很深刻的祷告，你不要认为你的祷告词够美感动了上帝，你也不要以为你祷告的够久感动了上帝。各位，好像我们圣经里也有这样讲法，我们也可以总有一天感动上帝，但你一定要知道，如果神被感动，神是他自己的恩典决定要这样做，不是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不能做什么事，包括话多没有用，你一直讲神并不会就听。但是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，好像是这样，你多讲他会听的。这里特别提出不要这样想，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不配，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事让上帝觉得我们还不错，不要效法他们。包括重复的说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哎呀，这真是好消息，我们任何的需要向父还没开口他都知道了。下面你应该马上问一个问题，他都知道了嘛，干嘛祷告呢？ 第一个，因为神命令我们祷告，这就是不要有什么商量，就是祷告是一个命令。我想到的例子是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必须祷告，神要求我们这样做。第二个，神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神是爱我们的，神也喜欢我们爱他，神喜欢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三个，祷告使我们更加认识神。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更认识神。最后，祷告使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。他都知道了，那我干嘛祷告？你不知道，你在祷告中或许可以慢慢的更认识自己，更认识自己真的需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？神完全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因为他命令我们，因为他喜欢听我们祷告。祷告让我们更认识神，祷告让我们更认识自己。好，这个算是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讲完了，耶稣就讲马太福音六章九节的第一句话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。圣经里当然也有默祷，哈拿就是默祷，不过诗篇里面太多，圣经也太多，祷告是说，祷告要讲出来，祷告要有声音。诗篇里常常有求你垂听我的声音啊，不是只是默祷。神喜欢我们把话讲出来，说出来。那勉励各位弟兄姐妹学习祷告要出声音的。当然在整体祷告的时候可能不出声音比较不会干扰别人，但在自己祷告的时候出声音是好事。包括你半夜三更醒来了，躺在床上旁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你学习着有声音的跟上帝讲话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我们小的时候要背书的，这个子曰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你可以背，你可以默背，但是默背不如念出来。子曰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比较容易记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只是在看那个文字，你也用声音让你的脑袋里更有一点印象。所以背一段东西如果不出声音，只是看，没有声音的辅助，记起来的能力就差一些了。当然最重要是你的心，但是你的眼睛嘴要用也是很好的，耳朵要用也是很好的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刚才讲在内室中祷告，这里讲的是把它说出来。说什么呢？第六章九节的第二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照希腊文的原文的次序是父，我们的，第三个在天上的。父啊，我们的，在天上的。所以我们要先讲父。你把上帝称作父，有没有一点太大胆呢？我们何等渺小，神何等伟大，我们居然叫他爸爸，叫他父。我们呼叫阿爸父，这是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才叫得出来的。我们叫他父，这个很大胆，也要马上避免一些东西。他是我们的父，不表示我们还有个母，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有天父，并没有天母。当他说父的时候，不是他是我们肉身的父亲那样子的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这就是我们解经的时候需要小心。他用这个比方来讲，我们祷告的对象，你当然可以说主啊，神啊，耶稣教我们的是父，称他是父，就表示第一个，他是生我们的，表示我们跟他有相像之处，表示我们像上帝。更何况上帝生我们，或者说上帝造我们，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。所以当我们跟这位神祷告，而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父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是他生的，我们像他。亚当夏娃是神造出来的，更有用按着他的形象。那么用在我们人间类似的类比，就是我们跟这位上帝既有父子的关系，就一定有相像之处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，你们的诗人曾说我们是他所生的，二十九节我们是神所生的。那么诗篇二篇七节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父的时候，表示他生我们，我们是像他的。当我们堕落了以后，我们败坏很多，但是仍然有那残存的形象。而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就更多了，在彼得后书讲到说，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与神的性情有份。重生得救的人更要知道自己是像神的啊！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不能见神的国，就是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成为神国的一份子，不能得到神的国。看见，有进入，有得到，有成为的意思。我看见了神，我看见了神的国，我进入了神的国，我成为神国的一份子。所以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求你让我能够看到那个地方，隐隐的含义是求你让我进得去，求你让我得到那个地方，就是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份子。这个在以弗所书有讲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。我们和合本有个小字，得了基业，那个得了也可以做成了。我们不仅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，我们自己成为上帝的一部分，或者上帝产业的一部分。我们是神所生的，人都是神所生的，可是我们堕落了以后，我们如果要再进到神的国里，我们需要重生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什么叫重生呢？尼哥底母听不懂，马上就用很物质的方式来想，怎么可能进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呢？这生理上办不到的事。就算办到了，你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，你仍然是肉身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各位，你要进到神的国里，你要重新被生一次，你必须是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。你必须是领受上帝话，相信了上帝，那是重生，你才能进神的国。你必须再被圣灵生一次，你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么因此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但是这个父子意义就非常重大。这个父子告诉你，你是上帝生的，你要有上帝的形象，也告诉你这个形象被你破碎了，你需要再被他生一次。这个再被他生一次，不仅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圣子的工作，是圣灵感动你的工作，也是圣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我叫他一声父不容易，不是人可以做到的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他了，我们不能喊他父了，我们不认他。圣经也有讲到他也不认我们，外邦人神不认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蒙拣选。以色列人也有一段时间耶和华非常的生气，也不认他们。有一段经文很感动人，以赛亚书63:15，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16，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这个用在亚当夏娃的每一个后裔身上，包括最后被上帝弃绝的，在西乃山底下借着摩西跟上帝立约的，神在先知书里有讲，我不认识你们了，我不要认你们了。各位，任何一个时候求圣灵帮助你，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圣灵的大能，你能喊父啊，这个父喊出来来之不易啊，那是上帝很大的恩典。在罗马书8:14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耶稣的工作，也是圣灵的工作，当然更是圣父的计划。15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原文不是心，是灵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人就害怕，所受的也就是上帝给你的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你能够叫这位上帝父很不容易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你不要他。因着上帝独生子的死以及圣灵的引导，你得到了圣灵给你的儿子的灵，你会呼叫阿巴父。我们本来呐喊上帝为父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他了，得罪他了，但是因着耶稣，因着圣灵，耶稣使神跟我们接近，圣灵使我们跟神接近。耶稣使神不再对我们怀怒而爱我们，圣灵使我们对上帝不再怀怒而跟上帝和好。16，圣灵与我们的灵，原文不是心是灵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呼喊他父，圣灵的工作，耶稣的工作，让我们能这样。圣灵的工作，耶稣的工作，还加上一个和耶稣一同受苦，就让我们成为荣耀的儿子，这是很宝贵的。好，这他是父，他是生我们的，讲到这里。另外，做父亲的养我们，有不负责任的父母就是生而不养，养还不够，养而不教不行，教还不够，不受教就要处罚，还不够， 乏人能赦免，这些都是上帝所做的，这个父亲所做的，太奇妙了。我们只讲一下养，神养我们，像父亲一样养我们，在诗篇145篇讲的最丰富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，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。这是14节15节，神养我们，这一点不只是养他的儿女，像我们从神的恩典来讲的话，神还在养万民，包括拜偶像的。神是我们的父，因为他生我们，我们像他，他养我们，我们蒙他恩典，他又叫我们，他叫我们也包括他管我们。出埃及记18章20节，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。希伯来书12章第6节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哇，有的时候上帝的鞭子在我们身上很重的。但是提醒各位一句，在希伯来书后面也有讲，生生的父亲，就是肉生生的父亲，是随意管教我们，意思就是乱发脾气。唯有万灵的父，就不是肉身的父亲，是属灵的父亲，他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。这句话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跟我们流行的神学差得多远了。今天流行的神学是主所爱的他必不管教，主所爱的他必宠，主所爱的他必纵容，主所爱的他必让他们舒服快乐。圣经上讲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那管教是会鞭打的。好，父还有一个意思是救，在平常生活中，父亲当我们有难的时候会救我们，那么在我们犯罪远离他的时候，在他咒诅之下的时候更是了。刚才我们看的以赛亚书63章16节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父跟救赎主连在一起，在生活中不太多，除非你是被歹徒绑票了，你的父亲会出一笔赎金救你，但这种时候很少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何西阿书11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在向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，你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你还要做何等大的事。让我们多向你祷告，向我们的父祈求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